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礼拜一呢，就是良友电台75周年的台庆了。我们呢的节目也感到非常兴奋，那所以呢，继续啊，坚守我们的岗位，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听过我们的新的栏目，就是当海啊海德堡教理问答遇上了 AI 人工智能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挺有趣的哈。劝慰子呢就觉得，这个 AI 老爷爷、 AI 小姐姐、 AI 小妹妹都是非常棒，这个方式也挺好的，简单解答信仰难题。那包萌萌呢就说，然后到第二问呢，就我用了神比喻为超酷的好友，神的爱变为超级无敌快递，就神对人的护力是无敌铠甲，神对我们的爱是生活的小丑，这个温暖又搞笑，分享爱帮助他人。那我确定了，这位 AI 小姐姐呢的角色就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了。那节目就分为三个角色，一个是童声孩子的声音，一个是沧桑的男生海德堡，还有一个清脆的女生，就解释这个问答，以通俗化的语言来诠释信仰。那他就觉得听到呢，神的护理是保护罩，神的爱是巧克力蛋糕，永远都那么好吃，我就笑了，哈哈，太甜了。
所以包萌萌呢就这样的反应呢，我们的万峰博士非常高兴啊，他老兄呢也是很有创意的，姚谦在他旁边懂得啊，所以这个新的栏目啊非常了不起。
我开这个栏目的时候设计呢，因为海德堡教理问答呢，它本身是一个加尔文派的一个的神学的观念，那所以呢设计的时候它也是比较审判呢，严肃一点。那于是我设那个小姐姐的时候呢，我要求她呢是一个搞笑开心温馨的一个角色，设定的那个对象呢是8岁的孩子，所以呢他就用多一点点这样的内容去表达。还有我要求他用亚米念主义去做，那因为本来在那个年代呢这两个主义就是对立的，所以我就要让他们这两个主义的对立呢都能够在这里彰显出来，然后就表明的更加丰富。
搞笑是一回事，用我们现代用语就是有幽默感啊，所以一方面认识真理，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呢调笑的方式。
但是我其实呢删掉了很多什么巧克力蛋糕啊，那些真的想要这些东西吗？
包萌萌
还想保留吗？
包萌萌喜欢了
啊，你再留言一下，因为我删掉了一些，所以呢就我觉得就是太多那些保护罩啊巧克力蛋糕删了好多。好了，那今天回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首先是祷告方面的问题。6397呢就说呢，我有很多的困境，但是呢以前我的老师呢就跟我说，在神面前呢不可以多言，以免得罪了他。与我以前呢看到圣经说保罗说要多祷告多亲近神呢，好像有点差别，到底应该多祷告还是少说话呢？
那个圣经里面关于祷告的教导很多啦，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很有名啊，要我们不住的祷告，就是不要灰心，常常祷告。所以
但是耶稣说凡主啊主啊不都进天国，你老是不断说没有吗？
那个就是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那些虚伪的人呢，你不要跟从他们，他们只是口头虔诚而已嘛。所以这个要分辨出来，多祷告是圣经确实的教导，我们不需要觉得这个不好。但是如果你说老师曾经说我们不要多言，那么在旧约里面传道书5章2节也说我们到神面前不要冒失发言这个你怎么调和这两方的圣经呢？两方都有道理。祷告是亲近神，你虔诚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大问题多祷告都是贴近神嘛。 但是叫你不要多言，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懂得分辨，太多说话可能表达我们里面呢那种的计较啊，骄傲啊。
又说我们什么妄求嘛。
对啊，有一些妄求就是我们心说不正，那么就你说多祷告多都没用咯。但是这个不是说我们就因着这个就不祷告，你不可以有这样的结论。
所以就是要多祷告，还有呢说话呢要考虑清楚，想好自己该怎么祷告，还有呢祷告的过程要真诚。
所以这个是要理解有不同的观点，他们彼此之间呢是互相补充不矛盾的。
对，所以呢要言之有物祷告，但是有些时候祷告真的不能言之有物，就是我有感受就想分享嘛跟神，那不一定好像说什么冒失啊，都是很距离很远呢、啊、如果我跟神这么亲密，神哪会怕我冒失发言呢？
这个已经回了是两回事，但是有另外一种状况，有时候我们真的祷告不来，好像使徒保罗说，哎呀我们呢有时候太难过不晓得怎么样祷告，那么那个时候呢圣灵就用他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在那个时刻你就多言也没作用咯。
对，所以呢祷告多祷告，但是呢要想好该怎么祷告，最重要是真诚的祷告。
主啊救救我。
好，五六八九呢也问一个问题，他就坚定相信神的存在，但是在信仰上面呢有些疑惑，因为圣经经常强调祷告的重要性，例如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得着嘛，还有两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无论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那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跟妈妈还有跟一位信主的阿姨呢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呀你要顺从神的旨意，顺从神嘛，
这个没有问题啊，祷告的。
那你又说成全了，那就又有旨意，那不是矛盾吗？
没有矛盾，祷告主要是跟神与神这个沟通一个重要的方式，那么跟神沟通除了祷告还有其他的嘛，但是祷告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了啊，这个是沟通。但是如果你说、哎、我们最重要是明白神的旨意，这个也对啊，那么我们信靠神的人是按神的旨意来投靠他相信他，所以祷告里面也要明白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去祷告了，要不然我们前已经说了就成了妄求了嘛。那么第三，祷告我们要不灰心，要坚持祷告，这个也是刚刚我们回答另外一个听众有这个劝勉了。所以祷告呢按理呢要凭信心，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就是这个意义咯。
但是我们不能驱使神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嘛，很多人呢就好像希望透过祷告来控制神，然后呢神没有应允他那一次的祷告呢，他就觉得有没有搞错，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
那个是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不要贿赂神，不要来哎呀觉得神啊你要听我吩咐你成就什么，我们没有这个
对了
权柄啊，
就不要祷告神啊如果你应允我呢就怎样怎样怎样，我多给你500块奉献。
所以祷告一方面要靠圣灵，包括我们软弱时候不想祷告的时候有圣灵帮助，另外呢雅各书新约说我们如果缺少智慧的也还是要继续求，那不会去找人的神呢，他会帮助我们的疑惑的。
好，那今天呢又来大家最喜欢的当海德堡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了。嗨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神不也是慈悲的吗？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神确实是慈悲的，但他同样也是公义的，
因此他的公义要求那些干犯了至高神之威严的罪恶必须受到极刑，就是身体和灵魂要受永远的刑罚。
哎，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你说的对，神是很慈悲的，他像一个温柔的大熊猫，总是在我们哭的时候给我们大大的拥抱。但是啊，神也希望大家都好好表现，不要总是捣蛋。就像你有时候在学校不听话，老师虽然很喜欢你，但还是得罚站，对不对？这就是为了让你记住，下次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咱们的神也是这样棒棒的，他爱我们，所以希望我们做个乖宝宝。所以啊，神慈悲的时候就会给糖果，公义的时候吗？说不定就罚你少看一集《喜羊羊与灰太狼》，懂了吗，小朋友？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生命问题，寻找问题，信仰问题，寻找问题，生命问题，生命问题，社会问题，所有问题统统解答。比我前不是人不是蓝风博士，蓝风博士，祝我祝就无。
万峰很喜欢这些的音乐啊，非常动态啊，有什么问题欢迎你随时发过来给姚谦牧师，给我万峰都可以啊。
我也年轻一点了
啊。对了，那今天呢我们呢就继续回答一些跟罪恶有关的问题啊。贤惠之言呢，他就说虽然认罪了，但是我乐意悔改，但是还有淫念，那怎么办呢？甚至网购的时候看到内裤的广告呢，也会在心里头挥之不去啊，导致我昨天一个晚上没有睡好。那我想说呢，在历史上面真的有这个情况。以前呢，1930年代啊，有个法官呢就审判的时候发现有个女人穿了裤子上庭呢，罚她藐视法庭。以前的风俗就是这样。但是今天呢，你会发现呢，你去个地铁站，去个公交站呢，都是那些穿内衣的女人。其实那个文化呢，我觉得是在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一年对于一些可能在性方面呢不是很有自制力的人来说呢，是有点压力的。
其实基督徒的人生按圣经的教导是追求做一个圣洁的人，但是什么叫圣洁呢？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归神嘛。所以这个我看是弟兄为主啦。你说哎呀已经悔改，但是还有淫念。那么淫念呢，姚谦看来呢，是我们的人的软弱罪性里面呢，常常可能哎你挥之不去的。你说你已经认罪悔改，这个好事情。但是如果你是有一个，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你真的要求神帮助你的眼目，求圣灵来与你同在，多祷告多默想来做神的事情
啊。圣经说什么？如果欲火焚身就尽早嫁娶咯。
对啊，这个哥林多前书都清楚啦，与其如此不如呢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说你什么都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那么你就不是一个人去面对呢，你要寻找同伴啊，或者说一个信任的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同性朋友啊，辅导员啊，来帮助你，
给
你一间咯。
我给你一个最刺激的那个方法，就是呢你看到内裤广告也会有淫念呢，你应该去内裤的工厂工作。你每天看到100万条内裤的时候，你就觉得没什么了。
我没钱，那么我去银行去
你就看着他们数钱。
对，你的这个建议是这回事。
不是真的，因为你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你会有淫念，就是你从这个内裤联想到一些的男女之间的一些关系嘛。 但是当你如果每天都看到一大堆，如果例如你、当一个救生员，你每天都看到那些人穿泳衣的，哦，都是一个人了，没特别了。
这个是心理学里面所谓什么行为的一种的治疗的方式，我不完全同意的。圣经的教导是，有时候呢，真的我们要远离，多时候要远离这个诱惑。
他说他看到广告也限制不了，那谁在街上都是广告，
你就尽量不要去咯。
那个
短
时间吗？
短时间里面，如果你都很影响很厉害呢，你应当这样做。但是我已经说了，如果你说哎呀，什么都尝试过都不行，那么可能你需要专家透过某种的建议给你意见了。
对，还有呢，要限制自己不要幻想，例如你看到下面有个美女穿着裙子，然后你又想后面很多东西，你就停，不要想这些
东西。但是更正面积极的，姚谦觉得你如果还有这么多时间去让这些内裤啊影响你的思维，就是你没有专注于真的去用你的时间去做一些神喜悦的事情，
就是时间太多了。
时间太多了，如果你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倒不如你，哎呀，立定决心，神啊，圣灵给我一个清晰的目标，我就从事这方面。
你说的对，时间太多，那就去读个两小时圣经学院，每天复习，你就没时间想这些了。
这个是万峰的创意了。
主啊，救救我！
好，6823呢，他就问一个问题，我信主很多年了，开始的时候呢，有老信徒啊带领我呢认罪祷告过，也受过水洗还有圣灵的洗，那现在呢我的身体有疾病，那有的信徒呢说呢，我应该做一个破除历代祖先咒诅的一个课程啊，什么医治释放的课程，这个是不是有必要呢？
姚谦对这些什么破咒诅的课程呢，可能有我的意见的。而且你说是身体疾病软弱，就一定需要这个用什么做破除历代祖先咒诅的课程吗？你的身体有疾病就是要看
医生，
第一，
对，看医生。
那么你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有主赦免你了你的罪，还需要什么要明白什么咒诅啊？因为我们罪的赦免就是神已经把我们从罪的刑罚里面来拯救出来嘛，这个是按圣经的真理的正道，我们通过主耶稣基督已经脱离什么所有的咒诅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什么医治释放的课程呢，要小心去领受。
我理解的有些医治释放的课程呢，对于有一些人心灵有一些捆绑，那个病不单是肉体的病，心病也得心药医，因为有些时候就想很多，是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就想很多，那这些的医治的课程是很有必要。但是呢，我个人就建议，有什么病首先看医生，第二呢就做个身体检查，你先查好那个病是什么，那这样呢科学也是神所用的一个工具，
先看医生才来赶鬼
啊。对对对，也不一定是鬼嘛，你如果什么都说是鬼的话，你跟那个几百年前的人有什么分别呢？
我的意思说先看医生我非常同意，但是如果第二步呢，哎，你有精神病的可能不但是身体的软弱，那么就更复杂了啊，所以这个要一步一步来。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既然我们按照神公义的审判，都该受今世和永远的刑罚，那么我们当怎样行才能逃避这个刑罚重新蒙恩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神要使他的公义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必须使他的公义得到完全的满足，如果不是我们来完全满足他公义的要求，就必须有另一位来完全满足他公义的要求。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听说你在问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真是聪明的小脑袋瓜呢。首先啊，别担心，我们的天父可不是个讨厌不给糖果的老爷爷，他可是爱我们的，为了帮助我们逃避那些爱又好痛苦的刑罚，他给了我们一条非常酷的方法，那就是信靠耶稣了。就像玩电子游戏一样，假设我们的生命是一场大冒险，神给我们准备了一些特别任务，要完成这些任务，我们自己做可能会因为偷吃零食之类的小错误而失败，但不要怕，因为耶稣已经帮我们全都搞定了。所以当你觉得自己犯错的时候，你可以做的是尽量不再犯错误，并且向神说，对不起，我错了，然后轻轻一抬头告诉耶稣，我相信你能帮我，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开心地玩你的生命大冒险了。记住，不管怎样，耶稣永远都是你的复活币，让你重新开始，多么厉害啊。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又到这个基督徒能不能的区域了哈，很多人喜欢问基督徒能不能做这个做那个。那1403的刘弟兄呢，他就说，我在神面前许过愿，终身做拿细耳人。那就是拿细耳人不喝酒啦，不剪头发啦，还有这个终身侍奉啦。那我还能不能参加丧礼呢？
这个也非常有趣啊。
因为拿细耳人不能接触尸体嘛。
对，这个是民数记六章，你找到啊，他一切的日子呢都不可挨近死尸啊，死人的身体等等。
但是参孙不是已经摸了吗？
所以呢，其实民数记六章那一段呢，如果你参考呢，他没有说完全不行的，你如果洁净当天晚上呢，你洁净了就可以啊。如果我没有看错，十一节哪里是这样说的。但是更比这个呢应当注意，就是哎，我们现在的人呢是活在新约里面了嘛，有那个罗马书那个书信12章叫我们把自己献上做活祭，这个尾声就比你做什么拿细耳人呢就更重要，因为拿细耳人是在活在旧约那个吩咐里面，跟我们现在的关系不大了。
其实我也想当个拿细耳人，第一我不喝酒，第二呢我喜欢留长头发，第三我又不会摸死尸，第四我也在一生侍奉神嘛，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啊。
你是应用旧约拿细耳人那种的那个精神而已，但是不是说旧约你什么拿细耳人的做法呢都用在今天这个新约的年代。
我最想看就是看看刘弟兄你是不是真的长头发，第一个事情。第二呢就是接触死尸呢，其实丧礼呢不代表你一定要摸那个尸体，如果你不摸呢，你严格来说我觉得也 OK。 那最重要丧礼是安慰人嘛，还有以前他不接触呢，因为他留长头发，头发呢容易生虫啊，以前没洗头嘛，那所以呢他为什么要去过丧礼，就是家人丧礼以后他要剃头呢，就是因为免得有虫子在细菌那些在里头，所以他们那个洁净的条例也是一个社会洁净的原因。
其实旧约的人头发长短呢都是文化的不同而已了嘛。今天我们这个21世纪，你长头发跟短头发那个意义跟也不一样了。
对了，所以呢我说可以是去丧礼的，只是不要接触尸体，如果你真的是严格的拿细耳人啊。
主啊救救我。
好，青青呢就问一个问题，聚会里头吹号角行不行呢？我觉得真的很奇怪的现象啊。
那么我们现在崇拜里面有没有吹角？
有一些比较灵恩还有基要的都喜欢吹。
那么圣经里面记载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呢，神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的时候呢，哇，是不是那个时候有吹角啊，有号筒啊，要查找清楚，这个是 古代的场面。
因为有一个群体很喜欢模仿以色列的那个崇拜的方式，所以呢他们就很喜欢在崇拜里头挥旗啊，然后吹角呜那样的那样。
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基督教的机构呢，它取名字呢也是用旧约很多怪怪的名堂。那么姚谦就觉得呢，一方面古代跟现在有不同，我们如果从旧约里面来参考的时候是取它的原则跟精神，另外还有文化的差异嘛，所以这些呢如果不是我们按我们的现在的情况来取用呢，有一点怪怪的，对外人来说将会取这些名字啊、
哎、
那个方式。
原理跟我们穿汉服一样嘛，你穿汉服上街，以前你觉得怪怪的，多做大家就少见就多怪了，你多见就少怪了。
哎，我们不可能回到清朝了，你是不是？
现在我们都穿汉服火锅呢，这里。
哎，我不知道，所以这样回应你就懂啊。这个什么吹角的问题，在现在崇拜里面，你要想想是不是合适。
我觉得可以的，但是你要解释，还有呢，用这个机会呢，成为对弟兄姊妹的训练。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的基督徒能不能呢，我觉得很简单呢，这个9786呢就问基督徒能不能喝点酒，他以前很喜欢喝，但是信主以后就不喝了，但是他戒得很辛苦，还有呢他很担心其中一个事儿呢，就是因为他的爸爸跟爷爷呢也是因为喝酒去世，所以心里头就觉得哎呀我不想这样死啊，但是又想喝点酒啊，那咋办？
哎，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呢？我们回答很多。那么如果按圣经教导呢，
所有人都是喝酒的，公元18世纪之前没有干净水，所有人都喝酒，就这么简单
啊。旧约里面箴言23章很清楚啊，你不要跟那些酒徒来往啊，不要跟那些贪吃肉的人做同伴等等，但是没有禁止我们喝酒，不要醉酒。新约以弗所书5章，就使徒保罗就说得很清楚，不要醉酒啦，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那么所以呢，基督徒现在是不是一点酒也不可以喝呢？当然不是啦，但是我们不要醉酒，我们呢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
哎，我说个例子，我上2个礼拜去了马来西亚，去参观一个原住民的村庄，
他们喝得很厉害，
然后他就给我喝酒、啊、我就喝了一口以后不太喜欢喝，但是突然醒起，哎，我得开车不能喝。
对啊，
就是这个原理嘛，基督徒
你违法了，你
也不够，那个量很少嘛，那但是就是我们可以喝，但是你要警醒，你是基督徒，你不要醉酒，还有你不要被这个酒精控制，那个你要做的正确的事情，然后喝酒你可以喝一点点，但是不能过量。
而且9786，如果你说你的爸爸爷爷呢，他们因饮酒英年早逝呢，可能有遗传性的疑惑呢，你就要更要小心，
也要检查一下肝部啊。
对对对对，
那去医院检查一下你的肝怎样啊。如果有任何的信仰问题呢，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 抬头995，或者电邮到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LIANGYOU.NET。 那也记得明天呢就是良友电台的台庆了，所以呢早上的线上今天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都有直播节目，记得一定要收听，礼拜一7月29号、
嗯、
好，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无限全能尊荣全属他，恩典领导万邦，无怨福见，慈爱长多高深，万古不变，为声音插上翅膀，借我们穿基督的衣襟，我等见。